上回书说到，大阿哥胤氏和十四阿哥胤禔结伴同行到养心殿来见皇上，说的是要为十三弟胤祥求情的。来到养心殿门口一看，三阿哥胤祉和九阿哥胤堂也在这呢。这个大阿哥胤氏啊，他本来约十四弟来，说的是来给十三弟求情的，其实啊不是那么回事，他心里另有打算，他想单独面见父皇，给父皇提个建议。所以他对其他三个兄弟说，他先进去探探父皇的口风，这他一个人就先进来了。见了康熙，他就把他自己心里的事儿啊说了。什么事儿呢？他美其名曰，说得好听，说是为了国家社稷和父皇晚年的安定啊，请父皇忍痛割爱，赐胤仍自尽，以绝后患。康熙一听，心里这个气呀，心说老大呀，老大你好歹毒啊，竟然要拿自己的兄弟开刀了，亏你能说出这样的话，想出这样的主意来。他当时就想发作，可是又忍住了，只追问了一句，胤氏啊，你这个办法倒是很干脆呀，可是你想过没有，千年之后朕将要落个什么样的名声呢？这老大正在兴头上，根本就没听出来康熙话里有话，还以为父皇已经被他说动了呢，就大着胆子说，父皇，为了国家安宁，儿臣愿替父皇担此残杀骨肉的恶名，为君父分忧。康熙一听，终于忍无可忍了，他拍案而起，就要斥责胤氏，却不料刚一站起身来，就觉得一阵头晕目眩，又跌坐在玉榻上了。大阿哥急忙上前要去搀扶他，康熙一把把他推开了，去给朕滚一边去。说完冲着外边喊了一声，外边还有谁在，都进来回话。候在外边的老三、老九、老十四见大哥进去以后再也不出来了，心里本来就有点怀疑，此刻听见父皇召唤，急忙进来，一见皇上脸色不对，更是惊慌失措。这老三胤祉啊，今天是专门来找大阿哥的茬的，一进殿见了父皇的脸色不对，马上就抓住话头了。哎，我说大哥，刚才皇上接见大臣的时候还好好的呢，你刚才进来都说了些什么，把父皇气成这个样子了？却不料这马屁没拍响，康熙这儿还正生着他老三的气呢，他怒不可遏地指着老大老三厉声说，你们两个逆子，跪下。自从太子被废掉之后，康熙身体精神都不好，在众人的劝说下，他是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发火，可是今天他确实是无法控制自己了。几位阿哥见皇上如此盛怒，全吓坏了，不但是老大老三遵旨跪下了，就连没挨训的老九老十四也不敢站着了。这四位皇子一跪，那殿里殿外的宫女太监侍卫谁还敢站着，扑扑通通跪了一地。康熙指着老大和老三怒声斥骂，哼，你们这两个混账东西，诚心要把朕气死吗？古时候秦失七路，天下共逐，那是秦始皇死了以后的事，如今朕还活着，天下太平，不过是废了个太子，你们就急红了眼吗？老三胤祉书读的倒是不少，可是学问全都装到狗肚子里去了，竟然私派门人出京结交外官，老大更是无耻之极，居然想加害胤仍，君臣大义、父子之情、兄弟情分、三纲五常什么都不要了，你今天要害死太子，说不定明天还要加害于朕呢。原来 你已经打定主意要当万岁了。你这是白日做梦。朕自登基以来历尽沧桑，社稷勋业将要载入史册，什么事儿也瞒不过朕的眼睛。老大老三，你们想过没有，朕为什么要调武丹进京，免掉你们领侍卫内大臣的职务？朕又为什么让老四监护胤仍和胤祥？现在朕明白地告诉你们，朕不信任你们这两个逆子，不敢把国家安危、朕的生死寄托在你们身上。朕早看出来了，你们从来是迂顽浮化、狂妄自大，你们的心早就有了非分之想。哼，也不照照镜子瞧瞧，凭你们这一身贱骨头，朕能把江山交给你们吗？康熙是越说越生气，说到最后竟然手足发抖，两眼发直，话也越来越不连贯了。这些天来一直侍候在皇上身边的太医赶紧进来，却被康熙怒骂一声：滚出去，朕什么病也没有，要不是这几个逆子来气朕，朕的寿限长着呢。康熙这一通雷霆发作，可把大阿哥给吓坏了。他抓住这个机会，赶紧磕了几个响头，说：皇阿玛，请息雷霆之怒，刚才儿臣所言实在是为国家社稷着想，并非与胤仍有什么仇隙，儿臣要是说错了，请皇阿玛宽恕。宽恕？康熙皇上就是真想宽恕他，也宽恕不了了。怎么着？这现放着一位三阿哥在这儿呢。老大让马军告了老三的御状，刚才又把他从府里撵出来了。他事情办得那么绝情，那么不仗义，三阿哥能饶得了他吗？还没等康熙开口呢，三王爷就说话了：皇阿玛在上，儿臣这话本来是不该说的，说出来大哥将来也不会饶了我，可是今天儿臣却不能不说。大哥做事儿也实在是太绝了，你把二哥的太子咒掉了，又想害死他，你这用心也太狠毒了吧。在一旁的老九胤堂和老十四胤禔本来啊对大阿哥也不满，也想趁机给他上点烂药，如今听老三这么一说，他们俩倒不急着说话了。可是康熙皇上却听出了老三话里有话，尤其是那句把太子咒掉了的话题，正触动了康熙皇上的心事。在封建社会啊，这人都迷信，这康熙虽然是皇上，但是也不例外，他对太子干的那些个坏事怎么也想不通。他一直觉得太子胤仍肯定是中了什么邪气，被什么妖魔鬼怪给迷住了。老三刚才那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他挣扎着坐起来说：老三，你不要吞吞吐吐的，既然说了就把话说清楚。老三这巴不得皇上问他呢，赶紧磕了个头说：是，儿臣一向谨遵皇命，闭门著书，外边的事儿从来不多过问，可是手下的人却打着儿臣的旗号在下边招摇撞骗，儿臣有失察之罪，求父皇惩处。哎，这老三可真够精明的，他凑这个机会啊，先把自己的罪责给洗清了，把自己给摘出来了，偷眼看了看皇上，还好老人家没生气。他就大着胆子接着往下说：儿臣掌管书库，那里边有不少珍版的古书，大哥早有谋夺东宫的野心了，他常常去儿臣那里查阅古代星象妖法等书。开始的时候儿臣还以为 大哥不过是对这些好奇，后来听说大哥又查了二哥的生辰八字，还写了个什么东西放到太子的玉庆宫里。刚说到这儿，老大再也不敢让他往下说了，高喊一声：老三，你这是血口喷人。康熙啪的一拍几案，断喝一声：放肆。老三，你接着说，说清楚。这一下老三倒犯了愁处了，老大使用妖法是确有其事，可是帮他办这事儿的却是白云观的老道士张德明，要是扯出这条线来，老八、老九、老十、老十四他们谁也别想安宁。这可得掂量掂量分量啊，树敌太多对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事啊。想到这儿，他沉吟了一下才说：回皇阿玛，这件事儿儿臣其实也就知道这些，要不是父皇近来常说二哥有鬼魂附体，儿臣也想不到这上头。不过这件事儿玉庆宫太监何柱是知道的，请皇阿玛传他来问问。这何柱啊是玉庆宫的管事太监，一听说让他去和大阿哥对质，他早吓得魂不附体了。他是连滚带爬的进了养心殿，趴在地上不住的磕头：主子爷，这事儿奴才也知道的不多，三爷说的是实情。那一段大阿哥常去玉庆宫走动，奴才呢就起了疑心，就多加了点小心。后来果然在太子的褥子底下找出了一张乾坤十八地狱图，上面写着太子是二爷的生辰八字，当时差点没把奴才给吓死。康熙听了这话，气得脸色煞白呀，他怒喝一声：大胆狗奴才，简直要反了，越来越不懂规矩了，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来向朕奏报？何柱吓得浑身颤抖，不知如何回答。可是他毕竟是个太监游子，摸透了皇上的心思，他灵机一动，便煞有介事的编起谎言来了：回主子爷，奴才该死，奴才不该瞒着皇上，可是主子爷圣鉴，奴才是害怕大王爷呀，当时奴才要是告发了，万岁爷就会处置大王爷，那奴才的小命可就难保了，不告呢奴才有欺君之罪，还是活不成。奴才想来想去没法子，只好去见大爷，劝他别再往玉庆宫跑了，内外有别嘛。奴才这么一说，大爷心中自然明白，以后他见了奴才也不那么横眉冷眼的了。可是打那以后，大爷不论赏奴才什么，奴才是水不敢喝，饭不敢吃，生怕大爷杀了奴才灭口。何柱这么一通胡说八道，可把老大给砸实了。老大一边听是一边生气，心说：好啊你个狗奴才，你这不是落井下石吗？要置我于死地吗？不错，那张乾坤十八地狱图是我放的，可是为这事儿我赏了你200两黄金，你怎么不说呢？再说了，我要不是买通了你这个东宫太监头子，能办成这样的事儿吗？现在老子挨了皇上的训，你这奴才竟敢反咬一口，把罪责都推到我头上了，你行啊你，你比我还狠毒呢你。大阿哥一边想着，一边就想为自己申辩，可是抬眼一看皇上的脸色，吓得他又不敢说了。刚才老三揭发他的时候，他刚说了一句就挨了训斥，现在又多了一个证人，而且证得这么严实，我要是再说话，那不是找钉子碰吗？ 他狠狠瞪了何柱一眼，没有言声。其实啊，这会儿不但是老大心惊胆战，有口难言，店里的皇子阿哥甚至皇上都被何柱的话给惊呆了。康熙更是觉得千头万绪一起涌上心头，天哪，在朕的眼皮子底下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儿！我说呢，胤禛这孩子平常不错嘛，朕观察了他30多年呢，虽然是柔弱了一些，可是也不至于办出欺君欺父的事儿了呀。哦，果然是被妖魔附体了，而且向他施用妖法的竟然是他的亲哥哥。老大为图谋东宫篡权夺位，手段之卑鄙，用心之狠毒，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。老大呀老大，你平日轻狂浮躁尚可教诲，刚才你向朕进言要加害太子，也不过只是说说，还没有付诸行动，这也可以宽恕。可是如今出了这样的事儿，朕却不能饶过你了。想到这儿，他阴沉着脸问何柱，那张图还在吗？何柱这会儿来了精神了，回万岁爷，这图关系着奴才的身家性命，奴才岂能丢了呢？他一边说一边解开袍子，从衬领上撕开一个口子，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黄表纸来，双手呈上。老三上前接过来，又捧给了康熙。康熙打开一看，这个乾坤18地狱图大约有手帕那么大小，用水墨画成，分上中下三层。上层画的是日月星辰、山河大地，中间啊站着一个人，这人的面目画的不是很清楚。下边呢就是18层地狱，一群面目狰狞的鬼怪歪七八扭的聚在一起，伸着手要拉上边站着的那个人。厉鬼们的凶狠残暴令人看了毛骨悚然。在那个人的肚子上有一片空白，写着一些小字，康熙看不太清楚，拿出老花镜戴上一看，呵，这正是前太子胤禛的生辰八字，字体呢又是大阿哥胤氏那一手漂亮的瘦金小楷。这人证物证俱在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康熙突然站起身来，发了疯似的仰天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，好好啊，妙妙妙妙，君臣父子兄弟，好啊，哈哈哈哈哈哈。这一阵撕裂人心的怪笑把全殿里的人全都给惊呆了。突然康熙把那张乾坤18地狱图往地上一扔，拔脚就走，向着乾清门外的尚书房踉踉跄跄的狂奔而去。张五哥、刘铁成等一般侍卫也不敢阻拦，急忙替皇上拿了一件披风在后边紧紧的跟着。此刻乾清门已经掌灯了，三位尚书房大臣还有老侍卫武丹正在商议直隶军需粮饷的事呢，还都没回家。突然皇上摇摇晃晃的闯进来了，把他们全都给吓了一大跳啊。佟国维一见皇上脸色不对，又不敢劝说，就回头对张五哥说，五哥，你这侍卫是怎么当的啊？主子有什么事儿，你不会来传我们过去吗？这大冷的天儿，主子穿的又这么单薄，着了凉可怎么办啊？康熙一挥手打断了佟国维的话，佟国维，行了行了，你就不要说了，是朕自己要来的，与侍卫们无关。正好你们还都没走呢，朕 正有几件急办的事儿要你们去办。张廷玉，你来拟旨。众人一见康熙脸色不对，口气严峻，知道坏了，准是又出了什么大事了，赶紧都跪在地上听候旨意。康熙思忖了一下才说，这第一件，紫禁城啊，朕待不下去了，传旨明天一早一驾畅春园，朕要在那里过冬。武丹啊，把你的部下调三营兵来，由你亲自带领到畅春园护驾，那里现在的驻军和太监宫女等，今天夜里要一个不留的全部撤换，一个不留，听明白了吗？武丹赶紧答应一声，这奴才明白。第二，即刻囚禁大阿哥印氏。马奇，你带着善扑营的兵丁立刻抄检大阿哥的府邸，有违禁物品一概进城预览，不许藏匿，也不要惊动眷属。马奇也赶紧答应一声，这臣领旨。只听康熙又说，第三，明天早朝张廷玉带朕召集文武百官宣朕旨意，由百官来推荐皇太子，众人推选谁，谁就是太子。哼，这些个逆子全是自作多情，太子一废都觉着自己要继承大统了，如今看来全是猪狗不如的小人。随着这声怒骂，康熙一巴掌拍在几案上，震得案上的茶具灯烛叮当乱响，有几件跌落在地上摔了个粉碎。咱们按下康熙这边的事儿，再来说说十三阿哥印祥。因为那张调兵守御的事儿，被皇上下旨责打了40大板，这下印祥可遭罪喽。这内务府慎行司礼的太监打板子那是最有讲究的了，在这儿当差的大部分是前明东西厂锦衣卫和十三衙门的后代子孙，个个都有一套绝活。就说这打板子吧，是用棉纸包了稻草练出来的功夫，几十板子下去，稻草要打得碎成粉末，可是外边包着的这个棉纸啊，却不能有一点破口，凭的就是一股子内力和暗劲儿。假如被责打的人是有头有脸有面子的，他们能把你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，可是回家呀上一点棒疮药，一夜的功夫那就能好了。如果你是冤家对头，那可不得了了，几十板子下去，外边皮儿不红肉不肿，可全是内伤，抬回去要是不马上找大夫啊，也只是一夜的功夫就会让你五毒攻心，性命难保。因为给印祥监刑的都是九哥旗下的家奴，又有老大亲自监刑，您说这板子能打得轻吗？